以弗所书第一章，上次我们讲过，那一个恩典的目的是什么？神用诸般的恩典对待我们，叫我们在创世以前，就蒙拣选，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按照他旨意预定我们，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得着他名儿子的名分。这一切，他说借着他儿子爱子的血，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这一切的目的，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当保罗讲到这些恩典的时候，他一样一样举出，从我们得救到蒙恩，到属灵生命的改变，到长进，到成熟，到得到儿子的名分。但这还不是神怜悯我们的最基本的目的。所以第九节里面他说，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神用恩典对待我们的目的，是要叫我们知道他的奥秘。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神儿女中间出入来往，我们里面觉得一件不满足的事情，就是神的儿女把经历的本身当作神救我们的旨意。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我们天天这样追求主，有一点得胜的经历，有一些成圣的经历，好像就很满足了。实在说来，这样基督徒已经比一般的基督徒好很多了。但是就着救恩的目的来讲，神用恩典对待我们的目的，是要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这是今天很多基督徒忽略的事情，而大部分教会也都是只是在经历上面帮助我们，叫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走就是了。但是那个目的是什么不大清楚，会带我们去哪里不大清楚，会发生什么事情不大清楚，遇见怎样征战都不大清楚。以弗所书就不是这样，他一开始从恩典开始带我们进到属天的境界里面，那个天上属灵的福气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的，一切的恩典是在他里面得着的。但得着这些恩典，得着这些祝福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所以以后我们看见以弗所书几次说到神旨意，说到他的奥秘，保罗也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第九节里面把主题慢慢引出来了，神用恩典对待我们的结果，叫我们成熟，好得的力量，有那个属灵的能力跟开启，成熟到一个地步能够懂得属灵的事情。就好像我们有孩子就知道，孩子慢慢长大，他就能进入父亲的感觉。他长大的目的到了有一个地步，你看他生命的力量够了，那时候我们对待我们儿女就不是像小孩子一样，而是让他知道我们家里的事情。有些时候把家里的那个怎么说，那个不是这个，就是root 啊 family root， 把家里的这个家宗族背景都讲给他们听，让他们知道我们祖先从哪里来的，怎样怎样怎样。这些人现在很流行这些事情，所以我举这个例子。但小的时候他不能明白，所以第十节他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是神旨意的奥秘。神旨意的奥秘就是第十节里面所说的什么呢？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好像我们一开始是不大容易觉得这两句话有什么相同或者有什么关联。在安排的时候，到日期满足的时候，要叫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这当然是指着受造来说的，也是指着他的创造来说，一切神所创造的东西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什么叫同归于一呢？以后我们以弗所书第四章就看见，当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长成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间隔，没有任何的分歧，而在真理上面同归于一。这里讲到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以后在真理上面同归于一，合一就是这样成全的。不是因为我们大家彼此相爱，彼此喜欢， 所以能合一。不是因为我们接受十字架，我们有度量，所以我们能合一。这都是，但都不是。神说，保罗这里说，神的旨意是要叫我们知道他创造的目的是什么。要到了日子满足的时候，在基督里面同归一。上次我们讲过，以弗所书非常强调在基督里面这件事情。换句话说，基督这里所讲的基督，不是在讲的耶稣那一个人而已。天地万有要被基督所充满，充满万有，基督的丰满不仅在教会里面，要充满万有。所以这里所说的基督，乃是神所创造的目的，不再是指着一个人来说的。而基督有多大，就是和万有一样大。基督有多大，和神所创造的一样大。那么在他的里面，每一件事情都和神的旨意相合，这是他第四节所讲的意思。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我们这些人所受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第十一节他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在他的里面得了基业。那么在耶稣基督这个大的人里面，我们得什么基业呢？他说，这个基业是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这里前后几句话，神的旨意要叫神的恩典，要叫我们知道他的旨意。神的旨意叫万有同归于一，在我们这些得救的人身上，要叫我们得基业。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以为我们得救以后，将来有一天就是到天堂里面去，到神那里去。啊，那天我听着我的大女儿跟老三第三个女儿的传福音，她说天上很好，有很多好东西，但是我不晓得有没有糖。那么老三只知道有糖，他别的不晓得。他怎么样讲的基督里多好呢？在天上有多好呢？不会讲。而今天我们当然知道，见天堂里面不是糖的问题。那个大 Margot 也很聪明，他说我不晓得有没有糖，但是天堂里好得不得了。怎么好呢？说不上来。如果我们要具体的说一些事情的话，在神的计划里面和旨意里面，他要叫我们得着的是得着一个基业。这件事情和在上次我们讲的事情有关系的。得基业一定要我们生命成熟，有儿子的名分，才能得着产业。而这一个基业是神造我们所要得着的，我们蒙造就是要得基业。他说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保罗讲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好像我们非常喜乐了，好像我们非常满足了，但是得到称赞的是神。这句话就意思说，我们越看见神在我们身上那个伟大的计划，我们越会把荣耀归给神。我们又看见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的恩典大到一个地步，他的创造的计划真是完全是为了我们的，那我们就多多的称赞神。所以什么时候神得的称赞呢？就是我们心悦诚服，承认说今天我们在他的计划里面有份，而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常常觉得我们有时候在祷告聚会也好，在薄饼聚会也好，我们要赞美的时候，那个赞美有一点勉强。不是说那个赞美假的，虽然有些时候圣经也告诉我们要不管我们的感觉如何，我们当赞美就还赞美，就一直赞美。有些时候仇敌不要我们赞美，撒旦不要我们赞美，怕我们赞美影响属天警戒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想赞美，找不出话来赞美，讲不出来神在我们身上得 有多好，所以我们就只好不赞美了。那么以弗所书这里告诉我们，当保罗从头到这里一节一节讲出神在创造里面对我们心意之后，当我们明白这些事情之后，我们自然赞美。因为我们看见神所给我们基业是那样丰富，那样有荣耀，所以我们就赞美了。他说他的荣耀，叫他的荣耀，叫我们这首先在基督耶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他的前后的子句的问题是叫他的荣耀可以得到称赞。他的荣耀称赞是因为我们看见他的旨意有何等奇妙在我们这些人身上。 我们因为看见说今天我们得救不是无所谓的，不是光光神叫我们脱离罪恶脱离世界，不是叫我们刚刚光光看见在基督里面在弟兄姊妹中间有点交通享受就完了。我们看见说神要有一样东西给我们，这个东西他称作产业，而需要我们生命承受到一个地步，得到他儿子的身量和地位，继承他得着继承权的那个儿子就能享受那个产业。所以以弗所书是一本讲基业的书，讲基督徒的财产的书，以弗所书是讲我们要得到什么的书啊，这个得着基业就是教会，我们简单的说来就是教会。他说我们这些人是首先在基督耶稣里有盼望的。保罗讲的首先两个字的时候，不是说不是光是指说我们这些人比那些没有得救的人先，也可能有这样的意思，而是也不是说光是我们说我们这些人比一些万有要先得着一些盼望。他的意思就是说在圣徒中间那些看见神荣耀旨意的人是有盼望的人。这句话对不对呢？今天好多基督徒他们没有看见神荣耀的旨意，没有看见神所要给信徒的基业，所以他们那个盼望就停留在什么的盼望呢？就是得永生的盼望。他们的盼望就是说今天我们能够脱去地上愁苦劳烦，劳苦愁烦，有一天与神同在。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看得越清楚越明白，我们就越先进入那个盼望。好像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在盼望，盼望当然是指将来要得到的事情，但是和我们现在的明白现在的知道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看见他的旨意，我们变成有盼望的人。十三节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大事情来了，这里讲到圣灵，这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保罗说有一个东西要我们得着的，但是得这个东西要有一个凭据，或者说得这个基业要有一个值，有一样东西去那天交换的。好，今天我们知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做我们安慰师，做我们保惠师，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常与我们交通，带我们往前走路，不叫我们遇见危险，叫我解救我们脱离各种窘困，这些圣灵经历都是很好。但是保罗讲到这里圣灵的时候，是超过经历，讲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价值，那一个实在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得到一个凭据，叫我们有一样可以手里面好像支票本一样凭票取货，他开出来一张发票，叫我们凭着这个有一天兑现拿东西。所以圣灵在这里的地位，这里讲到的圣灵不是说我们日常引导的圣灵，这个圣灵在我们信徒的里面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那假如有些人不懂得这句话而不明白这些经历的话，他就不能够支取这一个去领取那天所要得到的产业。他说什么？他说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就得到圣灵。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得圣灵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不是我们追求的，只要我们信这个福音，就圣灵在我们里面作为凭据。所以弟兄姊妹看见这里所讲的圣灵，不是圣灵充满的经历，不是圣灵浇灌的经历，不是圣灵恩赐的经历，都不是，就是在我们里面这一位圣灵，他对于神工作旨意，到那天我们得奖赏得基业的关系，在我们得救那一天，我们听见真理的道就得着了，就接受了基督，也就受了所应许圣灵为印记。所以我觉得可惜的一件事情是，有些人把这件事情读得太明白，而忽略了圣灵的经历，忽略了灵恩的乃圣灵的恩赐，他以为我有了经历，我有了圣灵在住在里面就好了。 这里甚至不是讲到圣灵的内住这些经历，一点经历都没有谈到，而是说神在创世以前为他因着他的儿子所要得着的，因着基督所要得的一个有价值的东西，这一个是今天在地上在圣灵里面让我们所支取的。所以父子圣灵对于神的创造有一个共同的关系。今天基督的国还没有，地上的国还没有成为我主基督的国的时候，圣灵在每一个信徒里面是做那些得基业的，先做那个买卖，我只好用这样的话来讲，叫我们知道他，叫我们得着产业，叫我们一点一点凭着这些事情，我们就将来有天支取。好像是一个 catalog store， 他把他的那个目录寄给我们，我们因为有了这个目录，我们这个我要，那个我要，那个我要，这是我要的东西，将来有一天就凭着我们已经认识的东西，到有一天去取那些东西。所以很多时候属灵的事情，因为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眼睛没有开启，看不见，就永远得不到这一份产业。他把那个名字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内容是什么，还是不会支取。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凭据，一直把这些东西介绍给我们，把神的丰富，把神的恩典，把神的产业，要给他儿女产业，一样一样介绍给我们，我们就一样一样的凭着信心所接受的，在圣灵里面得了凭据。或者可以这样说，今天我们在地上在圣灵经历里面所支取的，是我们将来有一天在天上要支取的产业。凡是我们不能支取的，在地上没有经历的，在天上也没有。昨天我去陈丽莲家里，她跟我看一个他们家买的一个电热器，很好的电热器，里面有油充满的，所以它那个温度不是很高，但是一直有 circulation， 一直有循环作用，温度散出来也很快。我没有见过，我就从来不知道有这东西。等到我一看，我说：“哎呀，这个好东西，比那个电热丝的快得多，不是快得多了，比电热丝安全得多。电热丝虽然快，但是它热很集中，一下热得要命，一下冷得要命，这个不好。它那个慢慢出来的东西，温度正好，哎，这样子小孩子也安全。我如果做事有这个电暖气的话，也比开整个大堂里的暖气要省一点钱，所以这个东西很好。那么我看见这东西，我就要。”那么他就只给我看，他有一本 catalog store， 他有一本 catalog， 有一本目录啊，这里有这个价钱，有这个价钱，我看见我就认识，这是我要的。那么今天基督徒追求主的经历好像也是这样，你看见那个你要的东西，你就要凭卷取货，凭着圣灵去支取。很多时候我们糊里糊涂、懵懵懂懂，什么属灵事情都不知道。所以很多的产业神要叫我们得着的，我们没有得着。圣灵的这个产业，神所要赐给我们产业，是在今天圣灵里面我们可以经历的。没有圣灵就不能经历，没有圣灵就没有办法凭卷取货，没有圣灵我们一切都没有了。神所说的那些恩典也好，在基督里一切享受也好，我们都不能得着。所以这里圣灵在三而一的神里面那个工作的计划有很大的关系。父为他的儿子怎样创造了一切荣耀，子怎样都在他的里面，他的丰富要分出来。分出来的时候，若是没有圣灵，今天我们都不能得着。所以这里说，我们这首先在基督耶稣里有盼望的人，是支取圣灵应许的人，在他的应许里面凭指支取那个圣灵赐给我们做印据，那个凭据就是凭据，应可以翻作指。好像从前我想这个字容易解释，就是怎么说，就是好像从前我们在台湾买东西，有些时候这里也是一样，有些时候你去买货钱交了，但是他货没有，所以他就给你一张什么，一张票子，将来你就凭券去取货啊，这就是你今天所要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圣灵里面，在属灵经历里面一直长进要得的东西。只等到神之名被属，使他的荣耀得的称赞。好像这些话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但是我们知道保罗讲这些话的意思，为着我们得基业，神就得的荣耀； 为着我们得基业，神就得了称赞；为着我们得荣耀，神的智慧就得了彰显。你看我们跟神当中这样的关系，神不仅是爱我们，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件事情，神不仅是爱我们，他把一切属灵东西给我们的目的是要得到称赞。你不要以为说神很大方，什么都可以给我给我们，不错，但他要求得到我们称赞。好像神是在某一面来讲非常忌邪，或者我们觉得甚至小气的地步，神要得的称赞，但是没有人称赞他；神要得的称赞，但是没有人懂得称赞他。我们称赞人也是一样的关系，有些时候某人为你做一件事情你不欣赏，哎呀，叫那个做事的人非常难过。所以什么是称赞？就是欣赏。称赞神就是欣赏神。我说的欣赏不是站在远远的观看，哎呀，欣赏神是真正懂得神，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美意，所以我们从心里说，哎呀，神啊，你真好，这个叫称赞。不是我们会很多的言辞，不是我们会很多堆砌的词藻，不是我们会背很多圣经，这些都不是，但是圣经的话能够发表我们里面对于神认识而应当给他的称赞。什么叫称赞呢？就是我们认识神多少，就是我们欣赏神多少。在这里来讲，就是因为我们懂得神在我们身上计划有多深刻，这就是称赞，这就是称赞。等到有一天神的子民被数的时候，他的荣耀都是称赞，而这一切都是在圣灵的基业里面，今天就在地上叫我们先得着的。你看，所以保罗讲这么大一段事情，这是他的 introduction， 他的序言。这个序言是从第二节开始的，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个恩惠就是恩典。所以一刚开始问安的时候，保罗讲到恩典两个字的时候，他的话，他对于恩典的认识，哎呀，太不一样了。我们觉得说，哎呀，恩典平安，恩典平安，一对哈，很好听。恩典就是说神多多的爱我们呢，平安就是我们每天蒙主保守了，我们的领会是这样。但保罗一讲到恩典的这个不得了，哦，这不得了。他从恩典的源头讲起，一直讲，一直讲，讲讲。因为恩典的缘故，我们应当赞美他。因为恩典的缘故，神要得的称赞。然后呢，这是保罗看见一个大的蓝图。好，我说他的 introduction， 底下他要解一点一点再讲这些事情。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刚开始这十四节跟以后几章有很大的关系。从十五节开始，注意那个转接，他说因此，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保罗的话有的句子很长，但是你把几个主要的动词找出来，你就知道他的重点是什么。他说因此我求神，这里几个主要字就是因此我来祷告求神。弟兄姊妹们，我们会觉得为什么保罗要祷告？你讲到就好了嘛，你讲给他们听神的丰富有何等大就好了嘛。不是，他说因此我祷告求神，不然的话神的旨意那个荣耀他的恩典一点都跟我们没有关系。而且这里也有意思，他说什么？他讲到这么大伟大神的恩典，应当我们这些蒙恩的人都看见而称赞神的结果，他说因此我祷告求神，一定是神有一样东西要给我们的，保罗祷告了才会得着。假如没有神那么伟大的计划，祷告什么呢？不知道你要什么啊，过年了到父母亲那里，爸爸妈妈我要一样什么东西，他可以给你，你就有。假如你不知道父亲能给你什么，你如何求法？ 我们会觉得太少太小。我那个女儿老二她算得很仔细很清楚，但是不懂得钱有多值钱，她有时候觉得一块钱很多了，所以她很紧张地跑来跟我讲，爸爸爸爸，我今天很好，我跟你求一样东西好不好，一块钱，胃口很小，就一块钱。我们不会向父神求，有时候比一块钱还少。那么保罗说，我求神一件事情，这个跟神的旨意要下来很大的关系，这个跟神的恩典要充满我们很有关系，因为他知道神要给我们什么。假如他不知道神要给我们什么，他不会求。我们不会求，保罗会求，所以他替我们求。当然这本书是当初给以弗所的信徒看的，所以我想以弗所的信徒是他第一个求的代求的那个对象。但是有人读以弗所书告诉我们，那个第一节里面住在以弗所圣徒是后加上去的，意思就是说是给这封以弗所书信是给不止一个地方的圣徒的。上次我讲过，可能是给以弗所圣徒，另外有一份完全一样的 copy 是给老底家的圣徒的。那不管是给哪几个圣徒，哪几个地方的圣徒，总之保罗的祷告是一个概括性的原则，给所有看见以弗所书的人都一样祷告。他说，因此我求神，这里几个字把它提出来，因此我求神。那么保罗知道以弗所信徒的光景，刚才我们说过，在基督的耶稣里有，昨天我们前头一天我们头一次我们讲过，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就是忠心的意思就是信心一直坚持到底，就是一直信实的人。他说，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保罗遇见不需要啰嗦的时候，他的解话真是很简单明了，他不需要多讲解释的时候用字很简单，可意思很深。亲爱，不是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今天我们看，假如有一些圣徒们有这样的光景已经很好了。假如我们到一个教会里面，他说这批人信从主耶稣的，而且亲爱众圣徒的啊，那个带领的人一定已经很高兴了啊。是，这是王爱光牧师来就说，哎呀，你们教会很好，他说你们弟兄姊妹都很亲爱，是我们应该好像已经觉得很满意了。但是保罗还不止这样，这个是保罗为他们祷告的根基。假如一个教会还有很多的问题的话，神的儿女彼此还不和睦，根本连信心都搞不清楚，连相信主耶稣都弄不清楚，连顺服神都不知道的话，没有办法和他们谈属灵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一直在讲，我们今天需要叫神的儿女进入更高属灵的境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在底下挣扎，不肯信从主耶稣，不是相信主耶稣而已，顺服他，不肯在神的儿女中间彼此亲爱，十字架在我们中间做工，所以属灵的事情讲不上去。那保罗说，我既听见你们有这样的表现，一面他是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常常在祷告里面提到他们。但是呢，他更重要一件事情，保罗不是仅仅为他们感谢，不是仅仅为他们祷告就好了，求神，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求什么呢？求他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那么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是以弗所圣徒，可能看到这些圣经会很失望了，因为保罗说我们还没有真知道他，是不是？我祷告主，祷告父神，要他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换句话说，你们现在没有真知道他。这句话我们在天然的肉体和我们骄傲里面就吞不下这句话。哈，保罗这么骄傲，他说我们不是真知道他，要他祷告了，我们才会真知道他。那如果这样，以弗所的信徒一定把保罗的信完全拒绝。但是保罗所讲的属灵事情，那一个真知道他，绝对是出于圣灵的启示的。
从前有一些弟兄们，我读他们书的时候，我读完话读完之后只好自诉身心叹，我只好把书扔下来说，哎呀，这个弟兄真是认识神。你读个人的书你就知道，有些人是讲一些工作的方法，有一些人是从别人的书里面得的一些教训，在那里拿来把它编排组合做成很好的讲章，有些人是他所做的工作是根据神所给他的启示看见的，他有一个目的。保罗说，求主耶稣基督的父，荣耀的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这个不是说圣灵有两个或者三个，圣灵的工作是要开启我们悟性，要给我们智慧。什么叫启示？启示就是把幕幔揭开。那今天我们幕幔会所的幕幔是打开的，这个是启示，背后有什么看得清清楚楚，那个背后有什么你就不晓得了。所以新进来的聚会的人就不知道我们这里有个禁池，因为幕幔没有打开。什么叫启示呢？把幕幔拉开了叫做启示。那么这样的启示在基督徒属灵事情上面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在肉身里面的认识都等于是幔子隔住的一样，我们今天可以把圣经完全背下来，但是若是不是灵里面有神开启的经历，我们就不认识。所以保罗说，有一件工作是我们人不能做的，圣灵才来做的，要把我们从神的旨意里面开悟给我们看。什么叫智慧呢？今天有人 IQ 高一点比较聪明，有些人 IQ 低一点，他经历讲完以后我还不知道他，我并不确定他说什么 是什么，但他跟我讲起圣经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看见，他讲起他心里面对于今天整个教会那个落在一些四分五裂的光景里面，而很多侍奉主的人他不是定罪他们，以为这些东西就是今天神所托付他们的工作，他心里非常难过，但他讲的话那么温柔，我知道他认识神，我知道他看见神的确给他看见一些东西。因为今天属灵的事情难就是难在不是讲那个文字，是要讲文字背后一个东西。我们所讲的事情在属灵交通点上面也都是凭借着圣灵把话翻译到人里面去。所以保罗说，我求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三件事情怎么样知道？在哪三件事情上知道？知道他的恩召，十八节，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当圣灵智慧和启示灵进来的时候，我们里面眼睛开了，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然后就叫我们可以看见知道三件事情：他的恩召何等指望，他的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他的能力何等浩大。三件事情啊，一个是恩召，一个基业，一个是能力。我记得就是差不多那段时候，当我自己得到一点属灵的帮助，开始懂得神所呼召我们目的不是为了地上事情的时候，开始有一点点开启，开始有一点点明白，开始有一点点知道，懂得要去摸索。那个时候林弟兄来，真是好像开我们眼睛一样，他讲的东西一样一句话，一样一件事情，但是他讲的时候我们
碰到后面有个东西，以后我就看很多弟兄们写的书，尼托森弟兄书里面清楚明亮， T. Austin Spark 写的东西清楚明亮， Andrew Murray 写的东西里面清楚明亮，他要讲的东西是在属灵的事情背后里面讲出来的。很多人的书也称为名家的找不到这个东西，还有当然还有一些 很有名的作家，很有名的写作的人，神所使用的，但是有些人他的点不是那么强，启示点不是那么强。等他有一天眼睛被开启了，保罗说看见什么呢？第一个看见他的恩召何等的指望，恩典他的呼召，实在是讲他的呼召，不是讲恩典。我们这些人蒙神的呼召有个大指望，看见没有？史弟兄讲话最喜欢讲看见没有，你看见没有，你们看见没有，他喜欢讲的话，他的确是没有看见，就是没有看见，一点都没有办法。他说头一个看见那个呼召有何等大的指望。那么今天我们讲蒙召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圣徒都是蒙召的，对不对？所有的圣徒是蒙召来的，神召来我们就得救了，召来我们就做了基督徒，召来我们就从世界里出来。那这个呼召有何等大的荣耀，何等大的盼望，指望就是盼望。很多人说哎呀我怎么得救，有一天我生病，后来有一个人来为我按手祷告，我好了，我就信耶稣了。没有看见什么荣耀，没有看见什么盼望。所以这样的人有一天他身体好的时候，他或者就不需要神，他或者就回到他所原来所做的事情里面，他或者就不知道为什么慢慢好像丢掉了。你说有一个人，有一些人他有一天哦，因为一个爱他的人真是爱他，这个朋友真是好，天天带他去教会，天天拉他去聚会，到后来听到听多他也接受了，就得救了。没有看见呼召，没有看见那个恩召有什么盼望，所以有一天他的朋友不在了，他的朋友离开他了，他就好像基督徒做的没有味道了。每一个人得救的光景不一样，但是除非他看见他蒙召那个指望，他里面不会那么宝贝属灵的事情。那我想我知道主呼召我有何等大的指望，不是因为我今天侍奉主有一个大的指望，不是，所有神的儿女都有，问题是有些人看见，有些人没有看见。那么这里也关乎到我们今天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帮助他们之后，你不要说弟兄啊你应该用功啊，姊妹啊你应该好好爱主啊，不用讲，你要拿给他看神给你的呼召何等大，神给你的指望何等大。你今天做基督徒不是仅仅说是啊一般人所知道这样啊，礼拜天来聚个会读一点圣经，不是这个，神要把大东西给我们，把何等大的恩典给我们。他如果有智慧和启示的灵，他就看见。那这个我们也要像保罗一样伏在地上为他祷告，求神开启他。我最记得我刚刚出来侍奉组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姓王，他在 USC 读书，很好一个弟兄，他在一个另外的教会聚会，我们觉得这个弟兄很不错，蛮爱主的，但是他对于那个对于我们聚会很不喜欢，不大习惯。可是他也知道这里有点东西不一样。我不是特别吹嘘这个聚会好坏啊，那个弟兄是很爱主。有一天我就和他交通，你知道常常很多时候和他交通，我并没有盼望他要来这里聚会，不过多认识一个弟兄，而且我觉得如果他能够爱主，无论在哪里如果有属灵的供应，他也可以帮助别人。那天交通啊，从7点钟去到11点还没有回来，我太太急得要命打电话来说你到哪里去了，还在。谈到2、3点钟谈属灵的事情， 那么谈到后来以后，他实在里面摸到一样东西，我没叫他来聚会啊，一点都没有叫，一句话都没讲。他第二个礼拜来聚会了，第三个礼拜，我也不是我讲到，那时候我根本还没有机会讲到，就是这样去跟他谈一点事情，跟他谈几节圣经，他就来聚会，他就看见一些东西，他就知道今天以往他是得救很多年的基督徒，比我得救年日久，年龄跟我差不多。他就摸到一件东西。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不是以我们的聚会夸耀，而是我们盼望神儿女知道，我们所追求的是大的事情。神的儿女所要明白是更深神的旨意，神的丰富，神的智慧，神的计划，神在勇士里面盼望。这些好像听起来大名词，但是不是我们喜欢讲那些大名词，因为一次讲不完，一次讲不清楚。他如果常常在这边经历，常常在那边聚会，他或许有一天他得着。那弟兄姊妹，实在说起来，我的盼望也是，我们在神的面前侍奉，有一天，哎，有一个人得着了；有一天，哎，有一个人看见了，这是我们的盼望，不是以弟兄姊妹来聚会为满足的，不是这样。他一定要看见，才有价值。啊，今天我们讲启示问题，以后讲经历说也要经历才行。那么我们去看望、帮助别人、侍奉。也总要把一个东西叫他看见，有很多的圣经里活的东西你没有看见，那这个不太容易，真是不太容易。第二个是什么呢？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刚才我讲什么叫基业，你注意到没有，这里讲他在圣徒中得到的基业，前面呢说我们在他里面得基业，你看里面第十一节，我们在他里面得基业，然后就说他在圣徒里面得的基业，那到底谁得谁呀？我们的逻辑想不清楚，问这个问题很合理的，到底是我们得的基督还是基督得的我们吗？你讲嘛，什么叫基业？基业就是 community property， 共有的财产。我就举这个名字来讲，神如果得不着我们，他没有基业；我们没有得着主耶稣，我们没有基业。我们常常讲主耶稣道成肉身，神的产业就是我们，我们的产业就是基督。但是如果没有我们，神就没有基业。所以今天说在圣徒里面得到的基业啊，我再用另外一个话来讲这件事情。常常我们讲教会是基督的丰满，今天神在这经营，经营什么？经营他的财产啊，我们用今天世人都懂的话来说，经营他的财产。怎么样经营他的财产？他在制造一些东西啊。今天我们开一个工厂，比如说罗大卫开工厂，把那些东西买货买进来，一样装配整齐，他的货出去，这是他经营的东西。神也在做这个事情，他手里若是没有货，他就不能变出货来，所以他就没有财产。你说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不错，神好像不需要任何人增添他什么。但是在神创造人这件事情上面，那个问题太大。我们组织学在读亚当这件事情，在读亚当，用人物来读一点圣经，用读人物的方法读一点圣经，就看见神的旨意。马拉基书旧约里面最后一卷书说，神有灵的余力可以多造人，但是他不造，他就要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就是从亚当的人族类身上，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完成他的计划。我们都是身上有圣灵的人，我们都是已经得到基督耶稣为基业的人，神也得着我们这样的人作为他的基业。 我们没有什么特别，跟世人完全跟一般基督徒都是一样。但是不同的是说，在得基业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得了还不晓得什么叫基业。当主耶稣基督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的时候，这是他的成品；当圣灵从我们身上冒出来的时候，这是我们所得的产业。一点点的经历就是我们的产业，一点点的启示是我们的产业，一点点的功课、十字架的学习是我们的产业。那么弟兄姊妹们，缺了我们，神没有基业；我们没有圣灵，没有基督，也没有基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每天那么小心谨慎活在神的面前，因为每天都在增加神所给我们的产业。基业就是产业 inheritance， 将来所要承受的就是现在在经营的。你一定是把你所有产业经营好了给你的儿女，这叫遗产。基业就是遗产，所以我们是在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呢？怎么增加我们的丰富呢？每天让基督从我们身上出来，每天让主耶稣从我们身上出来。传福音也是基业，做见证也是基业，宣告信心里宣告也是基业。我们在那里接受一点十字架对付也是基业。慢慢慢慢就看，这是神所给我们每天两点的产业。这个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因为每一个基业都是耶稣基督自己。那么这个基业，神所得的基业有何等的丰富，在我们这些信徒人身上，在他们这些圣徒的身上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几千年来神在做什么事？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神在做什么事情？神他不睡觉不打盹，诗篇里面告诉我们的，他在做什么事情？我们常常会问神在做什么，他今天在天上做什么事情？神有没有工作，有没有职业？有的，就是增加产业。他一直在经营，在每一个信徒身上经营，得产业，得产业，得产业。今天又得了一点，明天又得了一点，后天又得了一点。大复兴时得多一点，没有复兴时少一点，再得。那么几千年下来，我不晓得还要再有几千年时间，神已经做工作了，借着耶稣基督做工作了两千年，快要两千年了，还没做完呢，还在继续做，一直做，有一天万有都充满了圣徒的荣耀，圣徒得基业的荣耀。不光是充满基督的荣耀，得基督的荣耀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其实都有关系，就在我们身上得的荣耀，就在我们身上增加丰满，就在我们身上产生基业。所以你想想看，神在他的圣徒身上得的基业有多少啊？马丁路德是神的基业，不光是这个人是神的基业，他一生每一天每一点每一个时刻每一句话从他口里说出来，见证神的荣耀，都是神得的产业。这个产业呢，也是主耶稣，也是神的，也是马丁路德。对于马丁路德来讲，是在基督耶稣里得他的产业，对于神来讲，是在马丁路德身上得他的基业。所以神需要我们，如同我们需要神一样需要。这个基业是他的，也是我们的，是我们共有的财产。不过神比我们多一点，因为他所有圣徒都是他的，但是每个人得着他自己一份，这样就很容易明白。神几千年来借着耶稣基督在增加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那你想有一天所有圣徒经历放在一起的时候，多伟大的经历。常常今天我们看见有个弟兄起来做点见证，哦，他得的产业不错，我们都羡慕，我们也感谢神。到有一天所有人都在一起，这个也说神怎样在我身上工作，那个也说神怎样在我身上经营，神的荣耀就大到不能称赞。那个何等丰盛的荣耀，太多太大。所以诗篇里面说，有荣耀的事是指着你说的荣耀的圣城。 The glorious things of thee are spoken， 我们中文英文诗歌里面，中文诗歌翻作美丽圣城，我神什么美丽圣城西安啊，我神圣城，万般荣耀难尽数。从诗篇 六十几篇出来的啊，看看，有荣耀是指着我们。第三件事情，或者我们多说一点，你想想看，几千年来，照世人看是微不足道，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小小的，但在神看来，他所经营所建造的就是这个。将来建造新耶路撒冷材料是什么？就是这些圣徒们他们产生的经历，我们都在里面。如果看我们自己的话，哎呀，也许很少很少，可是所有圣徒加在一起那个荣耀，哎呀，长宽高各有四千里。第三件事情，他说并且知道他显的能力何等浩大，他向我们的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保罗说叫我们眼睛的开启，借着智慧和启示灵开我们眼睛，叫我们看见第三件事情，就是看见他的能力何等浩大。很奇怪，能力是看见的，在启示境界里面看见，不是先叫我们经历的。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这个有关系。以后第三章祷告，他说这个大能大力祷告神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啊，以弗所书第三章，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这个启示第三件事情叫我们看见能力，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那么在基督耶稣身上运行什么大能大力呢？他讲起来话很长了，叫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然后呢，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的元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基督耶稣的大能大力是从复活开始而到充满万有。常常我们不觉得充满万有是个力量，但是不要说别的，你要把水充满一个房间，你需要多少能力？就是不要说水吧，今天我们要到矿，在这个房子我可以一下声音充满这个房子，但是如果门一开呢，你要充满整个街呢，没有能力了。所以基督耶稣要充满万有，这是最大的能力，充满万有是大的能力。而这个能力从复活开始给我们看出来，使他从死里复活。这个复活，我们知道这些读以弗所书的人都是清楚主耶稣救恩的人，也是在复活里面得着他救恩的人，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看见他复活的能力，可能在我们个人身上经历一点复活，或者相信他的复活，但是不一定看见他复活的能力。这个复活能力是什么呢？坐在天上自己的右边。你晓得坐在父神的右边需要有力量才坐得上去，如果没有力量，这个位置坐不稳。那一个位置是神在宇宙中间最被人羡慕的位置，没有一点力量坐不上去。那一个位置是所有一切征战的焦点，没有那个位置坐不上，没有那个能力坐不上去。主耶稣所以能够坐在那位置上，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被杀的羔羊在他的被杀里面证明他完全没有瑕疵，在他的被杀里面证明他完全的顺服，在他的被杀里面证明他的完全的美丽，在他的被杀里面满足父神一切的要求。所以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这个能力是最大的能力，没有一个人能够动摇主耶稣地位。从死里复活坐在自己的右边，大的能力，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组织的和一切有名的。保罗的聪明就是在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一点不加上当时代的人民。我听见很多传道人讲说，你看墨索里尼也没有主耶稣有能力，你看希特勒也怎样，你看哪一个人都是前路前都过去都没有能力。其实这些人根本不能跟主耶稣相比，保罗就根本不举这些人的名字。他说什么？远超过一切执政的，不一定是指着地上的人，掌权的不一定是指地上的人，有能的不一定是指地上的人，组织的不一定是地上的人，一切有名的。保罗意思就是，只要你叫得出名字，主耶稣都能力胜过他。他那个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证明在他坐在父神右边这件事情上面绝对有资格，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也都胜过了。不但这样，主耶稣的能力，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不仅是讲超过一切这些执政掌权的组织有能的，还有一个能力的表现，不仅是坐在主耶稣坐在父神右边旁边是他能力的表现，还有一个表现，万有要伏在他的脚下面。还有一个表现，他做教会的元首。这里讲到教会的问题了。我们能够明白坐在父神的右边需要能力，我们也要明白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也需要能力。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就讲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子也自己把国权交给父神。但是这里一句更大的话叫做使他为教会做万有的元首。以前我讲过这节圣经，那时候花了一个钟头讲这节圣经。主耶稣做教会的地位，做教会元首的地位才是最大的地位，最大的能力。因为教会是神工作旨意的中心，他如果坐在教会的位置上面，元首的位置坐不住，仇敌一切的攻击都临到他身上，他如果坐不住，教会没有了。那么他怎样做教会的元首呢？不是说今天我们来聚会啊，主耶稣是我们元首，大家赞美神敬拜神，这个太简单了，有各种压力，各种外面征战。而他做教会的元首根据是什么？根据他已经做了万有的元首，主耶稣已经有资格做万有的元首。这一节的圣经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不是说这仅仅说是做教会的元首啊，为着教会的缘故来做万有的元首，这个教会的地位太高了。从前我就说过这句话，主耶稣好像是雷根总统回来做加州州长，他已经有统管万有的资格，然后来做教会的元首，他为了教会的缘故去做万有的元首。好像主耶稣他在比喻里面说，有一个贵胄出去德国，回到他的封地里面来，那个出去德国就是做万有的元首，回来他的封地就是做教会的元首。所以主耶稣做教会的元首是因为他先取得万有元首的资格。但是稀奇，我们这些人真是莫名其妙，等到主耶稣回到里面做教会元首的时候不明白，所以很多的问题出来。那么其实不是我们不明白，因为仇敌用各样方法要叫主耶稣不能做教会的元首。刚才我说过，这个教会元首地位太难做，不是因为我们这些人不顺服他，神可以无限的宽容无限的忍耐，但是仇敌一定要把主耶稣做元首地位拉下来，一定要攻击他。所以诗篇第二篇怎么说的？以后在使徒行传里面引用这节，万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他说我已经立你做列国的元首，我将列国赐你为基业，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世上的君王啊，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的绳索，他们的绳索。因为这一个西安的君，这个是神旨意的中心，教会是神旨意中心，在整个宇宙中间，神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叫做教会。那这里提到教会了，我们还没有开始讲，还没有讲以弗所书里所提到教会的问题。我们知道以弗所书的目的是讲一个教会，以弗所书内容是讲个教会。那么我们今天讲这些恩典跟他的旨意都在教会里面，而一个具体的表现，神要得到他的教会。教会今天我们想都是 那木头椅子，那么一百多个人聚会，以后我们有机会就一点点看什么叫教会。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再讲22节和23节，我想弟兄姊妹如果记得的话，我们以前讲教会真理的时候讲过这两节圣经，讲了3个钟头，在众圣徒第一卷第二第三第四这3期里面我们已经讲得很仔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需要回头看一看的话，我想把这3本书拿出来看一看啊，每期的头一篇讲教会的问题啊，也许我们就以弗所书里面就不再仔细的讲，因为已经发表过了啊。我想今天我们实在应该把荣耀归给神，因为神创造我们，拣选我们啊，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他自己名得的称赞，而这个称赞根据我们对于他旨意明白有多少，这个称赞根据我们对于自己蒙恩的地位明白有多少，需要眼睛被开启看见神呼召我们的指望，需要眼睛被看见开启看见那个得产业的意义，需要眼睛被开启看见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